耶和华，你曾将你的训词吩咐我们，为要我们殷勤遵守。一个帮助您正确的理解圣经，激励您热切爱慕主道的全新课程。弟兄姊妹，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基本研经法。
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的基本研经法。那么这是一个全新的课程，盼望弟兄姐妹呢，我们有始有终，好好在神的话语上，不只是读经，而且是有方法正确的来认识圣经。当然如果在学习课程中有任何的问题呢，都非常欢迎你来信和我们有一些分享讨论的。那么往后呢，我也会在节目时间呢，有机会的话来介绍一些好的解经书给弟兄姐妹，或者说一些帮助我们研经的参考书。那么这一次呢，谢谢主的恩典，让我有机会呢，在这个基本研经法里面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哈。其实在本科课程里面呢，我也有一门科目叫解经研经，其实这两方面呢有很多的雷同，但是有一些呢是一些比较基本的。那么基本功打好了，当然我们在读神的话语上呢，我们一定就能够方法对了，当然就轻松得多。那么当然也盼望呢，如果您是第一次报名良友圣经学院课程的弟兄姐妹呢，这个基本研经法我盼望你能够好好的学习，因为这个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呢，在研读圣经上面呢有一些正确的认识。那么这几次呢，我们都会集中在一些关于圣经方面的一些观念，还有认识圣经这一本书。那么往后呢，我们也会陆陆续续会谈到一些研经的方法。那么在第一堂课的时候我提过，我们在第21课呢，原本我们要谈的一个是主题研经法，但是后来呢，我自己在备课的同时呢，我就想重新做一些调整，我会安排另一个所谓的分析研经法，分析研经法。所以当然在讲义里面呢，我们都已经做过这样的调整，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呢可以透过这个课程好好的学习。那么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课的呢，那林成也鼓励你可以在网上呢来学习这个科目，从头到尾啊来学习。这一次我们一共有24堂课，我们会把整个旧约新约一些怎么样来研读的方法，一些重点，还有我们谈到一些解经灵修方面，还有不同的解经法研经法呢，在这个课程里呢我们会比较有机会来学习。当然更重要的是在课程中间，我们要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实际的去操练，不只是学这个方法，更重要是当我们学了方法以后呢，我们要会用，我们要实际去用哈。愿主帮助我们。好，在还没有上课以先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继续感谢你带领我们在基本研经法里面，我们继续学习你的话，学习研读圣经，有效的研读圣经，正确的理解主的话。谢谢主，我们相信你的话真的能够建立我们，也恩待我们，帮助我们讲的听的，我们都在主面前一起学习有所领受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谈的一个题目是圣经的信息和权威。圣经的信息和权威。那么在早期天主教的时代呢，只有所谓的教皇啊，教会呢有绝对的权柄来解释圣经。那么事实上呢，在15、16世纪这个初期教会的时候呢，这些所谓的教皇来解释圣经的时候，是只有他们带着这个教会的权柄权威来解释圣经。但是一直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呢，加尔文时代呢才陆陆续续了解，其实圣经是每一个信徒自己可以去研读的。但是我们也谈到圣经的信息权威，我们要了解它的这个信息的内容是什么，重点是什么，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盼望呢，我们在这一堂课我们要来学习圣经的信息和权威。那么 过去我们谈到有一节经文呢，我相信弟兄姐妹一定都很熟悉的，就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这句话其实就说明了圣经本身的权威啊，就是神自己的权威。因为圣经不是人的书，圣经是神的话，是神所默示的，神拥有一切至高的权柄，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。但是圣经呢，一共有66卷，经历了1000多年，有许多的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时空下完成。那么很多人就会问一个问题，那么它的权威性何在呢？难道圣经前后不会有矛盾错误吗？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呢。有的人也许会提问说，诶，那旧约和新约的内容难道不是会有抵触吗？很多人说啊，旧约的神是一位公义严厉残酷的神，那么新约呢，好像看见了是一个蛮有恩典慈爱的，是不是？旧约的耶和华神是一位充满了威严震怒审判人的神，那新约呢，我们看见主耶稣是蛮有恩慈怜悯，走遍各城各乡，看见许多的人耶稣怜悯他们，耶稣动了慈心等等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能把旧约所谓的耶和华神的这个形象，在西乃山好像这种雷轰啊，这种威严震怒的这种倾向，和基督的柔和谦卑放在一起来理解呢？当然我们了解神有他不同的属性，有他公义的，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但是他也是慈爱的。好，那么关于这一点呢，我们会慢慢来谈。首先我们来谈呢、就是圣经里面信息啊，圣经的信息，旧约中间的信息呢，旧约中啊有三个很重要的基本概念。第一呢，就是神对亚伯兰的应许，神对亚伯兰或者说亚伯拉罕的应许。在创世纪呢12章，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呢，就容易明白这个最早的亚伯兰的一个应许，或者说很多人说这是神和亚伯兰立的一个约。创世纪12章啊，这边就记载了神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这一段的记载。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第12章的经文哈、我们就容易明白。创世纪12章第1节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好，下面讲到祝福，第3节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。神是借着一个人亚伯兰，还有以至于衍生后来的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使他们呢成为一个弥赛亚的王国。那神也借着这个国呢赐大福给地上的万国，所以这是一个旧约中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。第二呢，就是神和以色列国的立约，这个约的观念呢，在旧约中间，事实上在新约也是如此。比方我们一定听过有的人所谓的挪亚的约啊，亚伯拉罕的约，大卫的约。好，这个神和以色列国立约，神是一个立约的神。换句话说，这个约的一个观念呢，帮助我们理解，就是如果神的子民遵守约定，那么国家百姓就会蒙福。但是呢，如果什么时候百姓离弃了神，神就要审判。所以这个信息呢，在先知书里面是特别特别明显的。那么立约的观念呢，其实也说明了一件事，就是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。那么这个词语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一定听过，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，因为他和我们立约。那么这是第二方面的，神和以色列国立约。第三呢，就是神和大卫家的一个应许。那么从大卫这个家族，从这个以色列国犹大国中间，从这个国中呢，要选出一家，就是大卫家。 那么神的应许呢，也就是以这个家为中心，也就是由一位大君王，有一位大君王是由这个家而出，而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大卫家而出的君王，他永远活着，并且呢将要建立一个宇宙性的国度，永世无尽。所以简单扼要的来分三方面，这里谈到了弥赛亚的国、弥赛亚的家，还有弥赛亚的人。那么这个在旧约里面，特别是在先知书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信息是非常明显的。那么到了新约，耶稣基督的再来呢，也正正应验说明了这个弥赛亚的一个实现。在旧约记载呢，神如何教导引领以色列人，为着呢是借着他们把弥赛亚赐给全人类。旧约呢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个弥赛亚之歌。那如果你去看以赛亚书啊，里面就有许多弥赛亚的歌。那么先知的信息中啊，也是围绕着弥赛亚君王为中心。那么到了新约就更加的明朗清楚，是借着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，使接触他们的这些外邦人呢，他们都得知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。而神呢也已经借着基督的福音在各国中呢做了一个美好的预备，借着耶稣基督成全了救恩。而这个救恩从旧约到新约，不只是给犹太人，也是给所有信从福音的人。所以救恩的信息呢，过去我们提过，整本圣经有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谈到救恩。救恩的信息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中心信息，而救恩的成全呢，也完全在耶稣基督这位受苦的弥赛亚的一生来显明出来。所以呢，在圣经的信息方面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图画，旧约中间一直延伸到新约，从亚伯拉罕的应许到神和以色列立国的这个约，以色列国的立约，还有最后对大卫家的应许。而这个信息一直延伸到新约的时代呢，你会发现整个这个约的信息、救恩的信息是一直连串，而在弥赛亚的身上，一生受苦的弥赛亚显明出来。那么圣经的信息呢有三个特性，那刚才我们谈到旧约呢一直延伸到新约，所以圣经信息呢事实上是具有它的特性。这三个特性请你记一下，叫统一性、统一，第二渐进，就是渐渐进步的渐进性，第三呢就是一致性。好，一致性。所以圣经呢不是一些杂七杂八的记载凑在一起，而是神呢不断的向人启示真理的记录。所以圣经第一有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它有一个统一的信息中心。换句话说，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呢也是有一个渐进性的，启示是具有渐进性的。比方旧约强调的是独一真神的属性，但是旧约中呢也有神是三位一体的一些影射，但是这个真理呢也是到了新约才清楚地表达出来。从福音书到使徒的书信，那我们对基督的位格和工作的了解呢，你会发现是有一个所谓的渐进性的。耶稣也对门徒说，有些事他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在约翰福音16章12到15节啊，耶稣说这些事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就是他们不能够领会。这个渐进性呢好像什么呢，就好像一个画家呢他会先构图哈，画画的时候他会先构图，然后他有一个进一步的轮廓了，然后慢慢的整幅画就完全的呈现出来。那神也是如此，逐渐的将他的启示显明出来，不断的扩充，但是他不会自相矛盾，或者不会有冲突，一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成了神的启示为止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会儿，待会儿呢我们再回来继续来分享课程的内容。 好，我们回过头来继续来看这个圣经的启示权威这方面的一个课题。刚才我们提到了圣经啊，是具有这个启示的一个渐进性，圣经的启示是具有渐进性的。那么渐进性就是好像一个画家，他会先画出轮廓来，然后慢慢到整幅画的成型。那么圣经呢，主要是神的启示，事实上也是神的一个自我启示。那一开始我们说了，正因为圣经是神的默示，神的启示，所以圣经它本身就具有它的权威性。那么圣经的权威呢，可能和今天的潮流不一定相合。那今天的人呢，可能不太相信，也不喜欢所谓权威，甚至抗拒所谓的权威。那我们强调圣经的权威啊，它的权威到底权威在什么地方呢？那当我们定义圣经的权威的时候，刚才我们谈了圣经的信息哈，当我们谈到圣经的权威的时候，有三个很重要的重点。那第一就是启示。什么叫启示呢？启示是说明神呢，愿意主动的自我显示出来。在圣经里面讲到启示的时候，有两种启示。一般我们有两种启示，一个叫一般启示，另外一个叫特殊启示。什么叫一般启示呢？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啊一开始第一章谈到神的作为的时候，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呢、啊。罗马书第一章，我们很熟悉的这一节经文，罗马书第一章啊，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啊十九节，第一章十九节，这边讲到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，原显明在人的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这里提到了神的神性永能是明明可见，换句话说，任何人都可以看得见，任何人不可以说我不知道，我不相，我没有看见，是明明可知的。是什么呢？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这就是所谓神的创造，或者说我们从大自然的创造就知道有一位神的存在，这个就是所谓的自然启示，或者说我们称之为一般启示。就好像很多人虽然不信神，但是当他登高山往远处眺望这个大自然的美景的时候，可能从他的心中不自然的、不自由自主的会流露出一个感慨，就是哎呀，这么伟大的创造，一定有一位造物主宰。虽然他不一定在那个时间点上认识这位造物主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启示，这个就是一般启示。但是还有一种启示叫特殊启示，特殊启示。那一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呢，神将他的自己自我启示出来。那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啊，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这节经文。约翰福音第一章，这里也谈到了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启示神的一个真理。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、十八节，我们看这两节的经文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、十八节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第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所以在这两节经文呢，就说明了一个所谓的特殊启示，神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呢、啊，将神自我启示出来。所以约翰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但是呢，今天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，而他来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约翰说，我们也见过，约翰是亲眼见过这位启示的道成肉身的这位耶稣基督。所以这就是所谓的特殊启示。那么启示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当我们讲启示的时候， 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了解这个启示的目的是说明一件事，就是人呢是没有办法自己去认识神，去发现神的。这个启示必须是神呢先乐意显明他自己，除非神主动的显明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认识神，是不是？在约伯记十一章第七节啊，有一句经文是非常宝贵的。约伯记十一章第七节，这节经文说：“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？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？他的智慧高于天，你还能做什么？深于阴间，你还能知道什么呢？”换句话说，无论我们如何努力，无论如何我们尽情，约伯说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神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当我们谈到神的权威的时候，圣经权威的时候，第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神是一位自我启示的神。那弟兄姐妹，无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他都远远超越我们的悟性之外。换句话说，除非神他自我启示，启示他自己，人是没有办法准确的来认识他的。所以这是第一方面，圣经的权威，第一点是启示，第二就是灵感。灵感，那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啊，原来这个也是说感动啊，灵感。那么这个感动说明是表明神启示他自己的方法，这个和诗人啊，或者说文人墨客作家他们的这个灵感是不同的。比方写文章的人很喜欢，哎呀，要有那个灵感，这个灵感一来了，哎呀，文思泉涌，是不是？但是这里的灵感呢，是讲到神自己启示的方法。这里的灵感，圣经呢说都是神所默示的，神所默示的。这个默示啊，啊，这个是同一个字，灵感和默示是同一个字。那么如果你看和合本的圣经是非常有意思的，这里所说的这个默示，神所默示的啊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或者说圣经凡神所默示的圣经，这个灵感是同一个字。但是这个灵感是什么？这个灵感刚才我说了，不是我们所谓诗人作家的这种灵机一动的那种灵感，是神启示他自己呢。说明啊，刚才我们说启示是说明神自己是部分借着大自然来启示，但更多时候是借着耶稣基督，也借着他对人说话。那么借着这种言辞的交通的启示方法呢，就是叫做灵感。比方在旧约先知书里面，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记载，就是先知会宣告说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。那么临到我，先知把它写下来，是谁在写呢？是先知在写，但是真正的作者的背后是神，这是一个灵感，这是一个默示。但是有的时候也有先知的说法是，他可以大声这样的宣告说，耶和华如此说。换句话说，神不是借着，神只是借着这个器皿，这个默示，把他的信息很直接的向他的百姓来显明。那所以借着这种言辞交通的启示方法呢，叫做灵感，它具有特别准确的意义。那么灵感这个字也可以说是神所呼出啊，神所呼出的意思啊，这个呼是呼喊的呼，呼吸的呼，神所呼出的这个呼出啊，不是说神将气息吹入作者，好像我现在啊要感动一个人，我就呼吹一口气在一个人身上哈，不是将神将气息吹入作者，或是他吹入他的作品中，或者说啊写好了，然后神就呼吹一口气，哎呀，这就是灵感了哈。那么而是说呢，人所写出来的是神所呼出的，换句话说，他是借着圣经的作者，听好，借着圣经的作者向人说话，他们用他们的，他们是神的一个发言人。但是呢，这种默示，我在说不是一种机械式的默示，我们称之为逐字默示，包含了作者所用的每一个字啊，都是神所默示的。所以使徒保罗呢，当他和别人讲论神所启示给他的真理的时候呢， 他也是很清楚知道的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，我们就容易明白这个灵感呢、真正的意思是什么。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啊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这节的经文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，保罗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。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的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。二章十三节，对不起哈，我读错经文了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三节，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”那么这节经文我稍微解释一下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，小字的翻译是将属灵的事讲给属灵的人听。换句话说呢，十四节也说到属血气的人不领会啊，是他们不肯接受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一个真正没有所谓神的灵感动的人，他不会明白圣经，他也不会接受圣经是神所启示的真理。所以当保罗和别人讲论神所启示给他真理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这个就是灵感的意思。那最后呢，我们要谈的就是权威了。圣经的这个权威，权威是指的圣经本身的力量有权威，但是这个权威呢，绝对不是建立在人的身上，也不是像一开始我说天主教所强调教会是唯一的权威，是唯一可以解释圣经的。圣经因为它是神的启示，借着神的灵感默示所写成的，既然它是从神来的，当然就具有权威，这个权威就是神的权威，对人具有权柄。就好像每句话的背后有所谓的发言人，发言者本身呢，就会决定他的话语的分量。神的话语带着神的权柄，因为他是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对圣经的态度和认识是很重要。圣经作者自己的见证，初代的教会也是竭力保守圣经教训的纯正，这些都说明圣经的权威是毋庸置疑的。我们研读圣经，对于圣经的信息权威要有一个坚定准确的立场，才不至于一知半解啊。那么同样，神借着他的话启示他自己，这个神圣的话语已经被记载圣经当中，因此是正确是可靠的。所以当我们认识这些以后呢，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用正确的方法啊，把圣经的真理准确的发现出来。那么下一堂课呢，我们就要开始讲解关于圣经的解释和应用。那我们接受圣经的权威呢，不是一个主观的，而是基督徒信心谦卑的一个表现。那么权威也是说明神的主权，我们尊重圣经的权威是因为我们尊崇神的权威。感谢主。好，今天我们课程到这儿告一个段落，我们下一次再会。